期待审判的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博古夫妻对证和博王主仆交锋。那么从司法层面看呢，博古王三人各说各话，反映了案情的复杂。从人性层面看，妻离子散，众叛亲离，凸显了人性的悲凉。从政治层面看呢，几位主角的道德破产和权力傲慢呼之欲出。那么在这出波澜起伏的人性大戏中，博古王三人悲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悲剧有多少是性格造成，又有多少是环境和制度造成？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王康先生，还是请您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从他们三个人在法庭上的表现来看，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他们三个人表现的最突出的这个个人特色是什么？你觉得？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是天下无一人，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对他人做出审判，但是呢，我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试着来评价一下。
嗯，
不过现在到现在为止显然是一个可能改变中国的但是不走运的这么一个末路英雄。古开来呢是一个被权力和欲望所煎熬的这么一个很不幸的一个女人。王立军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但是他居然改变了历史的一个恶人。他们三个人真是演出了一台戏。我现在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政治、在权力、在阴谋诡计的这个之后，我们看见了他们的人格问题，他们的人性问题。我觉得这个永恒的人性和人格也许比政治上的交锋更重要。
嗯，但是我刚才听到您对三个人的评价似乎对于薄熙来的同情要多一些，您是把他总结为一个末路英雄，而王立军是一个嗜血成性的，这个有一点好像给人的感觉很暴力的这种感觉。那么我想听听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人我的看法呢，这个薄熙来的话是巧言令色，是这个就是顽固不化，而且是心机很深。那么显然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一个老手，这个其他人都不管，而且他在法庭上为了自保，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别人，根本没有一点担当承担的这么一个气概。我觉得毛左派最终他，毛左派最终也会被他甩掉。那么另外从古开来看呢，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一个弱女子。你可以看到这次古开来是彻底就范，彻底的服软，很显然他头上有一把刀就是死刑，那么在两年之内他随时可能被处死，所以这个时候他是完全的是服软了，所以说配合了当局，而且他也能说能笑了，还原了一个普通人的或者一个女性的本色。至于王立军，我们看到是一个完全的复仇心理，他就是中国官场上经常见的那种下属，就说你不仁我不义，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来个鱼死网破，这个然后是同归于尽。说他在法庭上其实回答那个薄熙来的这个质问的时候，他是回答的最有力的，非常简短，非常有力，就是你说的，就是你干的，就是你当时叫我那么做的，叫你每天到我家里站一脚，说出充满了极大的复仇心态。这种放大的故事啊，就是我想起了一个是那个《金瓶梅》，一个是《红楼梦》。《金瓶梅》里面几个角色，一个是那个西门庆，就相当于是这个薄熙来；这个那个古开来就相当于是潘金莲，这个淫乱跟周围人都淫乱。这个王立军就相当于陈经济，就是西门庆那个女婿哈，跟那个通奸了，跟他的妾妃。说这个在里面的淫乱、权势、这个以强欺弱等等，这故事都有。也就是说我原来说过，中国现在这个时代退缩到了北宋，比北宋还要淫乱，还要腐败。
好，
就是金瓶梅那个时代的一个翻版。
我想听听这个王康先生的看法，因为您刚才说您是希望突破这个宫廷权斗什么阴谋色情的这个层面，来看到人性背后的人性。您看到的人性是什么？在这里
古开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道德上的破产者，令人同情。中国从来讲究这个伦理本位，五伦嘛，第一是夫妻，有夫妻他有父子，有父子他有兄弟，有兄弟他有朋友，有朋友他有君臣，这五伦关系，夫妻为五伦之首，君子之道是道端乎夫妻，他对中国传统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这个丈夫从来是妻子的纲，夫为妇纲嘛，这个妇纲就是丈夫是妻子的主宰，同时是他的表率，是他的榜样，也是他的支撑。如果这个表率这个不存在了，那么作为妻子的古开来，他的世界就崩溃了。一个崩溃世界中的古开来，他会遵循另外一些道德准则，来，他会放弃他的妇道和妻道， 然后他就走上这种堕落的道路。在这点上我同情破空的说法，负主要责任的是薄熙来。好歹薄熙来还有点自知之明，他说我自家无方，他说我自家我因此我知道我是在劫难逃。这个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的这些先贤们所发现的这个社会人伦的秩序啊，咱们现代人可别太狂妄，是非常深刻的。薄熙来的某种意义上面就是在格物致知，不要说了，学外界知识，修身齐家，他这两点做不好，他就不能治国，更不能平天下。第二就是薄熙来在这个和这个古开来和薄熙来之间里面，我觉得特别悲凉的就是这个夫妻是天下至道，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不能在公众场合拿出来讲。英国在1853年，英国就有一个政局的一个新法，严格的禁止夫妻对簿公堂，对簿公堂。后来美国的1934年，美国最高法院秉承了这个办法，就是说夫妻他是因为按照西方基督教，婚姻是上帝的旨意，他是神圣的，不能够人力来分开。尤其在法庭上严禁夫妻之间任何一方用这个指控对方来
作为控方的证人
任何的好处，这是不允许的。但中国法律，中国司法在2012年去年还有一个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还规定中国的这些亲人亲属之间，包括父子夫妻兄弟，可以决定是否在法庭上指控自己的亲人。很可悲的，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人类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局限，各种各样的阴暗，各种各样的罪孽，但是他绝对不能拿在公堂上面来讲。这个讲是就是严重的违背人类的这个道德，它是毁阴毁道，它是败坏人心，而
败坏人性，
败坏人心也败坏人性。
这个非常有意思哈，这个角度我想请破空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确实在美国，我们知道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被认为是一种特权，那么你不能说配偶互相成为这个控方的证人来指控对方。那么破空，你觉得这个中西文化的这一点上，这个差别说明了什么？
这就说明了中国现在的一个文化既没有传统美德也没有现代理念，两头落空。它实际上就是按一些说法就是党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刚才我提到了陈水扁的案子，他们夫妻之间，他们的父子之间是互相保护互相担当的这么一个关系，体现了台湾既有传统美德也有这个宪政理念，一些现代的理念。台湾的司法机关明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是互相在包的，但是也没有逼他们非得他们做证人不可。那么在中国这边来说，共产党这边完全相反，共产党他早就形成了一种文化，就是说夫妻反目，父子这个绝交，这个甚至子女来揭发父母，学生检举老师，殴打老师，这在文革中天翻地覆，早就把这种人伦颠倒了。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像周恩来这个已经被中共视为大圣贤，他就亲手下令逮捕他弟弟，亲手在这个枪毙他养女孙维世的这个书上签字，并且他跟他夫妻之间，邓颖超之间很多话都是不说的。邓颖超最后说很大的遗憾就是说恩来一辈子对我什么都不说，说这种夫妻做了这个份上还有什么人性可言，他们已经完全把人性交开了，所谓交给了党性，交给了党性就是不要人性。所以今天薄熙来他们在法庭上表现的这一幕啊，非常的让人感觉到不仅遗憾而且丑陋。互相检举，互相揭发。
说到这个，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跟中国这个政治文化传统的关系啊，也让我联想到，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共领导人下狱或者是陷入政治麻烦，他们的妻子很多受牵连，这个是从来都有的。包括刘少奇的这个王光美，林彪的叶群，当然最突出的就是毛泽东的江青。这种文化就是说，把一个女人作为一个罪人，或者把很多东西归咎于一个女人。这次薄熙来也没有走出这个窠臼。
这个所谓的女人是祸水。
对。
二十世纪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不应该忘记，东西方的暴君希特勒的夫人艾娃，他是给他殉葬，给他结婚之后就死掉，那个墨索里尼的夫人给他一起被吊在罗马街头。另外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斯大林的妻子，上次我说过，自杀。
对，
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自杀。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句话，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天然尺度，但是恰恰是致力于人类解放的这些共产党人，他们的妻子 可是没有多少好下场的。
对，
嗯，另外我还得说一点，刚才破文谈到，这个所谓的千年这个连坐啊，不仅是共产党的这个毛泽东的文革的这种遗风，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我们必须放得远一点。
嗯，
在2000多年前，商鞅商君书里边就把15字连坐法已经作为刑法的最重要的一点，一人犯法，九族诛灭九族，当然一人升天也鸡犬得道。
嗯，
这个不仅是共产党的，但是中共是继承到中国秦以来的这种苛法，这种恶法，尤其是这个连坐法。幸好这个在改革开放之后，到最近几年，这个连坐这种株连才有点有所变化。但是这一次这个审判上面，我又看见了这个株连的这种痕迹，我觉得非常的可悲。
嗯，其实您说的非常好，王克建，就是说从中国自己文化里面，它有这个残酷性的这个特点。
嗯，
那么从这次审判，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包括习近平这个案子，最后是让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下属、还有他最亲密的朋友全部来作证反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悲凉的这个结局。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也是很可耻的一次审判。审判到这个地步，中国完全礼崩乐坏了。
嗯。但是薄熙来自己也，我觉得他也没有跳出这个思维方式。但是我们知道，薄熙来他跟这个王立军和谷开来对峙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希望法庭不要榨干我们这个最后剩的一点亲情。其实这个是很悲惨的。
希望你们停止这次调查。
嗯，
希望你们停止榨干我们家庭最后的剩余的那
点
亲情。
对，
薄熙来说这句话，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儿子，或者作为一个丈夫啊。说到
非常悲凉，
说的太悲凉了，
确实太悲凉了。
这个不仅是对法庭的抗议，实际上还是对整个中国人的一种哀求也好，
嗯，
呼吁也好，在这一点上，薄熙来可是掏肝掏肺了。一个男人把话说到这个地步了，
嗯，
也可见我们这个社会到了沦落到了什么地步来。
但是我想，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也想来反思一下，除了这个执政当局对这个审判的处理，那么我们看看围观者，包括媒体，那么都有一点这个嗜血成性的这个感觉。因为我们知道在薄开来和谷开来在法庭对证，然后薄开来掏出他们这些比如说他跟王立军的亲密关系这些等等以后，媒体简直是像吃了兴奋药一样，包括网民，那么很多都是讽刺说中国这个一个政治大戏最后变成一个感情伦理戏，很多人是很少从同情的角度或者是说从这个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悲惨性，而是说这个案子有好看的了。
这叫做王天下，中国没有王党王国，但是王天下。什么叫王天下？王国就是改姓一号，政权江山易手，这个没关系，中国已经亡国了300多次了。王天下叫做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人相食。还有5年就是鲁迅这个阿口正传发表100周年。鲁迅的阿口正传的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是一个食人的一个民族，
嗯，
互相相食。这一次就演出这么一个惨剧。我还说呢，你说这个舆论和网民哈，著名的李庄这个律师，
嗯，
被薄熙来所迫害的，这次发表了一个高论，我感到我真是难以接受。
嗯，
他说如果我是薄熙来的律师，我就鼓励他采取这种策略。什么策略？就是举证自己的妻子和王立军有染。他说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下，道德的法律的面子比道德的面子对薄熙来重要无数倍，这是薄熙来的最高的智慧所在。
嗯，
我认为李庄的这个证词非常的卑鄙，如果我是薄熙来，我会再扇他一耳光。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从如果薄熙来的个案来看，有一些说悲惨也好，这个值得同情也好等等，可以这么说。但是中国整个社会就是礼崩乐坏的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统治者，也有什么样的人民。坦率地说，薄熙来他自己在重庆唱红打黑，制造了多少的冤假错案，历历在目。文强家里的东西办得怎么样，还有别的那些 民营企业家他怎么办案的，有没有利用亲情，有没有利用二奶反腐、小三反腐、情妇反腐等等，我想他都用上了所有的手段。所以今天他来讲这个话只不过冠冕堂皇而已，讲的来得太晚了。当然你讲出来好，对后来者是一个警示。另一个角度来讲，至于说人民，我们知道中国人现在由于60多年的洗脑，已经变得没有是非感，已经没有思维，没有逻辑。中国人的思维是什么呢？就是我只有喜好，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比如说我喜欢薄熙来，管他怎么样，我就是支持他。如果说我不喜欢薄熙来，管他怎么样，我就不支持他。说他没有一个逻辑的分析，也没有一个好，说他好我喜欢他，他不好我不喜欢他。不是的，中国人失去了是非的判断，说这才是一个最大的悲剧。说为什么这次薄熙来家庭这些丑陋的东西暴露出来，既由他们自己这么在曝光，什么戴了绿帽啦，谁有偷奸啦，谁有偷钱。我就想起《红楼梦》里面说了，你们冠冕堂皇，你们大观园，但是小有的偷小梳子，有的是拔灰的拔灰，你们里边就是藏污纳垢。今天的薄熙来家族被摊出来了，还有多少个中共高官家族没有被摊出来？在冠冕堂皇红地毯的背后，都是藏污纳垢，都是那个男盗女娼。说这些拿出来之后，都是整个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一个表面，一个侧面。而中国人民的表现只不过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镜子而已。我觉得怪在人民头上呢，还是不太合适。至于香港或者很多媒体，它本来就热衷于八卦，现在商业社会、经济社会，那么八卦越多，那个媒体越炒作。说这就是一个这个在一个专制制度下，给人家一个新闻媒体的自由社会的带来了一个笑料而已。说整个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笑话闹剧。
王康先生，我想从一个技术层面来说刚才这个问题，因为刚才你对于就是说让博古这个夫妻对证在法庭对证，你有很大的这个反感，你觉得这个法庭这样非常无情哈。那么我想就是说反过来看，这个其实也跟中国的国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就像你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在中国这个贪腐很多，我们知道这个枕边人发挥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你搞出来的贪官，现在你看中纪委一个2006年的这个贪污受贿案，这是中纪委自己的数字，说70%都是贿赂，都是由官员家属，尤其是配偶来收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真的要挖中国的贪腐，你不把配偶或者现在像这些小三啊、情人这些把人拉下马，你是很难把这个贪腐问题解决。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找不到什么办法。我觉得无解，无药可救。单纯的制度什么政策，我在这方面我看不出来。我觉得根本的救赎是重建道德，是重新唤起中国的基本的良知。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是什么制度，也不是什么政策，但是我觉得它是最根本的。如果这个建立不起来，中国不能重建自己的道德安身立命的这么一个基础，我觉得一切的制度都是杀伤的，
都是杀伤的治标不治本的东西，都是。对，我们待会儿在下一周我们就会提到这一点。 好，有关这个博王古三人的这个话题咱们呢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很快要谈一谈这个薄熙来的审判呢暴露了中国政治社会体制的什么样的危机，那么出路何在，请你不要离开。